乌克兰启示录，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军队入侵乌克兰引发的俄乌战争，经过三年后，最近在美国总统川普强势干预下，似乎已近尾声。我们回顾一下战争的前因后果与得失，或许有所启示，引以为鉴。美国和俄罗斯代表团2025年2月18日在沙乌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谈，就解决两国间棘手问题和结束俄乌冲突等达成四点共识。美国总统川普还酸当事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是否参加旨在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没那么重要。真应验了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所说不在餐桌就在菜单里的名言。同时川普要求乌克兰签署总值达5000亿美元的矿产协议，以换取美方协助俄乌战争停火谈判，但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原先语气强硬指出，美对乌的金援是援助而非债务，不想要一纸让十个世代乌克兰人买单的协议。他指出，不会承认这么大的一笔款项，因为这笔款项远超过美国前总统拜登 Joe Biden 任期内向乌克兰提供的1000亿美元。但是形势比人强，随后泽伦斯基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发生180度的变化，川普也证实美乌官员正在就矿产协议进行谈判。《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说，协定很快就会签署。有媒体报道说，泽伦斯基上周拒绝美国的提议曾让川普感到气愤，他也曾威胁说要彻底断绝美国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另据路透社报道，美方谈判人员还威胁说，如果基辅不同意签署矿产协议，美国可能切断向乌克兰提供马斯克的星链 Starlink 服务，而乌克兰的军用和民用通讯都严重依赖这一系统。乌克兰拥有包括稀土在内的大量关键矿产资源，而美国在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又急需这些关键矿产资源。美国成为了乌克兰战争的第一个大赢家。美国要求获得乌克兰价值5000亿美元的50%稀土等矿产，以补偿美国在战争期间给乌克兰的3500亿美元援助。然而，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只收到1000亿美元。美国获得他们最想要的乌克兰矿产，却只花了区区1000亿美元。它只相当于美国一年军费的大约1/8。川普说，泽伦斯基手里根本没有牌，这一点说的倒是很准确。泽伦斯基从一开始就是以撬动地缘政治的方式与俄罗斯对抗的，美国领导的西方是他的根本依靠，也是他的唯一力量来源。他在战争之前选择与俄罗斯对抗，完全投靠西方，失去了在大国之间平衡的筹码，酿成了今天的苦果。这场战争根据英国独立报 The Independent 稍早检视这三年双方人员伤亡、冲突专家非营利组织 ACOD 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根据超过14万起单独新闻报道的事件估计，自2022年2月24日战争开始以来，乌克兰和俄罗斯已有约153000人伤亡。联合国人权办公室 OCHR 估计平民死亡人数约12654人，其中包括至少669名儿童。联合国称，还有超过29000名平民受伤。本月早些时候，基辅估计乌克兰士兵阵亡人数超过45000人，38万人受伤，数万人失踪。BBC 俄罗斯频道与 MediaZone 合作确定了截至今年一月估计阵亡的9万多名俄罗斯士兵的名字。根据战争研究所 ISW 今年2月19日的数据，俄罗斯目前占领乌克兰约11万1339平方公里的领土。 还有超过650万乌克兰人逃离乌克兰。三年的战乱毁了美丽的乌克兰。由川普与普丁和谈，而不容是伦斯基参加，意味着乌克兰将沦为美俄两强分割的次殖民的。从俄乌战争前因后果看，弱势国家处在强国之侧，必战比备战更重要。从1962年古巴飞弹危机到最近巴拿马服软，可以得到印证。设若1962年古巴让苏联飞弹进驻，古巴的状况可能比现在的乌克兰还惨。川普认为北京掌控了巴拿马运河，并以此为借口，誓言将不惜使用军事力量夺取运河。巴拿马总统穆里诺美国在压力下宣布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建设计划，承诺将切断与中国的商业联系，不失为识时务的俊杰。巴拿马要是不理美国威胁，巴拿马运河可能已被美收回。乌克兰这一次遭受这么大的损失，起因在哪里呢？起因在于他想加入北约。正是由于他要加入北约，才把局势搞得这么糟。总之，乌克兰心心念念要追求的东西，加入北约，加入欧盟，眼下来看，已没有实现的可能了。在这个问题上，俄罗斯曾苦口婆心劝说过。普京曾在俄罗斯政府网站上发表专门的文章，从古代说起，一直说到现代，只想说一个事，那就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是一个民族，是有血缘关系。这是典型的套亲关系，说我们800年前是一家人，说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都是古俄罗斯的后裔。这话就好比中国人说我们与谁谁谁都是炎黄子孙。平心而论，普京打从心底并不想分裂乌克兰的领土，前提只有一个，那就是你不要投入美国的怀抱，你中立都可以。可是乌克兰就是不听劝，反着干，才有了当下这些悲惨的事件发生。颜色革命可说就是大国干涉别国内政的代名词。乌克兰发生了两次颜色革命。2004年发生了一次，十年之后的2014年又发生一次。两次都是推翻了亲俄的领导。而正因为两次颜色革命推翻了亲俄的领导，导致乌克兰选择彻底倒向美国、北约和西方，从而又导致了今天的乌克兰危机。最后的结果就是乌克兰死了不少人，丢了大片领土，北约也进不去。这场战争，美国是最大的赢家。美国的目标就是保持它的一超地位。对美国霸权地位有威胁的主要有两个：俄德接近和中国崛起。俄乌战争一打，俄罗斯和德国的战略接近就彻底不可能了。这是美国的一大战略收获。另外，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特别依赖美国，北约成员还增加了，整个西方空前团结。再有，美国从这场战争中也赚了一笔小钱。欧洲的天然气原来主要是从俄罗斯进口，现在主要是从美国进口，价格还比俄罗斯的贵。最后，美国的军火商也在这场战争中赚了不少钱。虽然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死了不少人，被西方制裁得够呛，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俄罗斯至少拿到了大约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且都是产业发达、物产丰富的东部地区。另外，在川普任内，北约东扩大概率不会再提了，这对俄罗斯来说也是个收获。欧洲是输家。俄乌战争爆发后，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很糟糕，没了俄罗斯的便宜能源，欧洲的制造业竞争力也受到了损害。最大的输家是乌克兰。乌克兰的亲美派把这个国家搞得半死不活的。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 乌克兰独立之后最好的选择就是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保持平衡。当时亚努科维奇选择的就是这一条路线，两边拿好处。但是乌克兰那帮亲美派煽动老百姓亲西方，赶走了亚努科维奇，要求加入北约，把乌克兰引入了战争。从乌克兰的国家利益角度讲，这帮亲美派把这个国家害惨了，他们做的选择符合他们的价值观，但是不符合乌克兰的国家利益。俄乌战争打了三年了，乌克兰的年轻人减少很多，国土丢了很多，最后一无所获。乌克兰的悲剧也与乌民选出一位政治门外汉泽伦斯基息息相关，他把政治当演戏，被忽悠当抗俄英雄，到各国去演讲，俨然成为世界级政治明星，结果赔了国土又折兵，被当猴子耍。台湾的执政者强调备战以避战，因而大量军购，也考量延长军役，并强调美国的协防是固若磐石，显然忽略国际政治诡谲多变，无畏盟友两肋插刀，诚信到底的道理，应以乌克兰的教训未见甚思之。